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的来思想尼希米记的经文。今天要思想第十章。我们差不多在这一年里，我讲到多数的时候都在讲尼希米记。想问大家一下，尼希米记的中心事件是什么？尼希米记的中心事件大家都清楚，是修建城墙。啊，2400年前，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被掳，昔日的圣城很破败，失去了应有的荣耀。那尼希米呢，当时是生在外邦的一个犹太人，他在伊朗，现在的就是应该这样说，是在古波斯帝国的一个小城叫苏珊啊，在那个城里做一个国王的酒政。酒政就是这么说吧，国务院招待处膳食科的这个科员啊，给国王伺候国王吃饭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的心为神的家哭泣，他的心为神国的复兴而担忧，所以上帝就拣选他，让他被王所派回到故乡去修建圣城，去修城墙。哎，这个修墙这个词儿是不是听着特别耳熟啊？在最近这些天里啊，这个美国大选，这个修墙也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啊。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啊，修墙这件事其实不是川普的首创。这道墙20多年前就开始修了。谁开始修的呢？克林顿开始修的。那个时候是为了防止毒品交易。那么后来911之后就继续修墙，为了是防止非法移民啊，也有反恐的意思在里边。这个修墙工程这些年愈演愈烈，已经修了700多英里了。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边境线有3000英里长，在这个边境线上这20多年来已经留下了超过6000具的遗骸，就是死尸，可以说也是一条血泪斑斑很惨烈的边境线。那么今天我们讲到呢，没有意思要讨论这些政治的问题，也不想分析美国一年花20亿在这条边境线上是不是恰当。但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重新，或者说现在的这个修墙能使美国 great again 吗？ Can it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似乎把这个修建城墙的是耶路撒冷的墙跟墨西哥的墙连在一起不太适当啊。当然这两个是其实不能相提并论，因为修建圣城的城墙显然是意义重大的事情。但是有一个问题，它形式上很相似，我想问的就是说，修墙能使以色列 great again 吗？修墙能使以色列重现昔日的荣光吗？因为当年以色列人修墙，他确实是怀着重振昔日雄风，再现所罗门时代的辉煌这样的心智来修这个墙的。他们期待着借着这个城墙的修好，重新回到联合王国的荣耀当中去。大家记得前面几章我们讲的，前七章他们日夜赶工啊，同仇敌忾啊，这个齐心奋斗，52天就把城墙修好了，了不起的，这是个神迹，52天就把城墙修好了。所以第八章讲到说，以色列是万众或者上万的人聚集在水门前的空地处干什么？两件事儿，第一件事是庆祝新年，吹角节，同时呢也庆祝城墙修好了完工。你想想，要是中国人，我们碰到这样的时候，新年的时候开个庆功大会应该怎么办？敲锣打鼓真热闹啊，然后呢杀猪宰羊放鞭炮啊，可能要吃要喝要很高兴的庆祝。但是以色列人不一样，以色列人不愧是 有悠久的属灵传统的这样的民族。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他们做的事情第一件事是什么？他们开读经大会，在新年的时候，在庆祝的时候，他们开读经大会。解经大师以斯拉来了，他带着利未人呢，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这都是前面第八章讲的。他清清楚楚的念律法书，然后众人呢恭恭敬敬的站在那里听，念着念着，听着听着，气氛变了，原来高涨的气氛转为肃穆，肃穆的气氛慢慢的转为沉重，再沉重下去不得了了，会众当中传出了哽咽抽泣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知道经文当中说了，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第八章第九节。哎，怎么回事啊？在这样一个欢庆的时刻，应该热热闹闹放鞭炮的时刻，他们竟然都哭了。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突然意识到，这个高大雄伟的城墙并不能直接带来昔日的辉煌，这个土木砖石的城墙不能使以色列 great again。 所罗门时代他们已经有那个伟大的城墙了，那么华美，那么尊严，那么庄严，那么坚固，但是巴比伦的铁蹄一来，不堪一击。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的失败不在于城墙，他们的失败在于离经叛道，不听上帝的话，不走神所命定的路，违背了神的约，所以到了亡国被掳的地步。所以我们今天这样思想的时候，不是说否定他们修墙的工程，修墙显然是上帝的心意，也是非常的重要，上帝借着这个工程把人有形的凝聚在一起，也让他们反思民族的兴亡史，带领他们走上复兴的道路，但是不能停在这儿。我们还记得上次我们讲完第八章，我们讲第九章，第九章讲的是什么？全会众就禁食祷告，全会众在一起禁食祷告。所以比修建城墙更重要的，比那个有形的城墙更重要的是无形的东西，那是什么？是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是来到神的面前重新立约。请大家看这句话，这句话是第九章的最后一节，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这句话虽然是第九章的最后一节三十八节，但是学者告诉我们说，在希伯来文圣经当中，这一节是放在第十章的。他们说其实这一章不仅是结束了第九章，而且它是第十章的总论。所以第十章我们要谈的是什么事情呢？是立约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立约的事情。在城墙修建好了之后呢，对国家前途命运再次思考，他就把以色列人带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与神签名立约的阶段。所以我们要从签名立约这个角度来思想整章的经文，我们把它分成四个部分啊。先来看前面经文1到27节。这一段经文呢很麻烦，全都是名字，很古怪的名字，对我们来说念起来磕磕巴巴的，所以我想我们眼睛更厉害，请大家看前面讲到说来签名带头的是谁呢？撒加利亚的儿子省长尼西米，他是官衔最大的一个，他是首领，他同时也是属灵的领袖，带着他的那个助手，也是他的书记吧， secretary 啊，是不是那个党支部书记的书记的意思啊？是帮他写东西帮他寄东西的那一位西底家来签名。之后呢，祭司有21个，他们都是家族的名字，不光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个家族的名字，21个祭司的家族，他是代表来签名。然后呢有17个利未人呢，他当时是作为属灵的领袖和服侍圣殿的人，有17个名字。接下来有44个首领，这是平民领袖，这样出来44个首领，这些也多数都是家族的名字。这些家族呢是差不多100年前跟着所罗巴伯就第一次回归的那些人的家族的名字。我们看到了这样三大 我们用三页哈，这是二十几节经文。那我们来思想，经过了前面这个第九章整个的祷告，后边说要到耶和华面前因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请大家注意啊，在这个经文的原文当中啊，立确实的约没有那个约字，这个确实的啊，确实的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呢叫 amenach， 然后呢在这个 amenach 就确实这个字的字根是什么呢，是一个大家都会读的希伯来文，每个人你没上过希伯来课你也会读这个希伯来字，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平常祷告完了说什么阿们，这个 amenach 就是从这个阿们这个字根出来的，它的意思是什么呢，表示坚定，表示可信赖的，表示算数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经文原来是说我们立，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立，没有提那个约字，约字的那个很熟的一个希伯来字叫 berit， 这个地方没有用那个字，没有出现，意思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要干嘛呢，要坚立，要再次的重申那个约已经有了，所以这个约本身的立已经完成了，在这儿呢是要重申，要 confirmation， 要确认的意思。因为圣经啊，大家想一想，圣经是一本约书，我们平常说什么旧约全书新约全书，所以圣经是一本约书，圣经当中呢有七个主要的约，我列出来给大家看，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我不一个一个仔细去讲啊。从亚当之约，当然有的学者把亚当之约跟伊甸之约还分成两个，我觉得合在一起比较好，因为都是在那个地方，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这大家都熟悉，巴勒斯坦之约在申命记里边呢是重申亚伯拉罕之约里边关于土地的部分，神要把土地赐给他们。那么大卫之约在撒母耳记下呢，就是神特别说要坚立从大卫这一族出来的王权啊。我们也都熟悉的是基督之约，那是恩典，那是神用他的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用他的血啊，跟我们立的救赎的新约。其实这个所有的约它就是一个约，神跟人的约是一个约，就是神以极大的慈爱和忍耐和怜悯和爱来呼召我们这些罪人悔改回到他的国度啊，进入真理，进入他永远施恩的那个国度当中去。其实这七个约是互相继承啊，互相显明，到最后是都是同样这样一个意思。所以我想再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立约啊，这个立约呢，它不是一个新的又出来的一个什么约，它是一个让过去的约确实的意思。那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呢，就是在以色列人认罪悔改和感恩之后呢，向神表示效忠，说我过去啊背约背叛神太可耻了啊，太不对了，懊悔，然后痛改前非。第二呢，是彼此监督的意思，就是大家你看，从最高的领导到祭司到立位人到首领啊，一步一步都上来立约，在众人面前写下来的盖印的，这是什么？大家互相监督，因为过去说了话老不算数啊，要互相监督，就 holding each other accountable 啊，英文就是这样说啊，就是立写下名字，立此存照啊，这是这个时候立约的意思。那我们再来看啊，大家回想一下，刚才你们有很快的做加法吗？有人喜欢数学，有做加法，说一共有多少个名字啊？有80多个名字在里边，那个80多个名字读起来是不是有点眼晕呢？啊，还是应该读啊。但是这个我们就从总结的角度来讲，说这80多个名字呢，有三个方面的功课要我们学习的。第一，要学习的是要跟随领袖。啊，从一方面说呢，说领袖有这个更大的责任，神让尼希米来带领这个修理城墙的事，那么神也要求尼希米出来，来带领众人重新的重申誓约，来归向神。尼希米他先签，然后他的助手他的秘书啊签上之后呢，表示整个前面的这个前面还有立约的条款呢，他说整个这个约呢是非常正式的一个官方文件， 是非常正式的，有最高级的长官签，有这个秘书签，这个秘书要负责这个整个约的内容被清楚的记录下来，然后每个签约的人的这个名字也被清楚的保存下来，所以它有一个庄重啊正式的意思，而且就是告诉读到这个约的和在场的人说，要跟着领袖按照神的方向来往前走，就是在神的家中也是要重体制，要重组织的。你看它多有秩序啊，一个一层一层的按照秩序按照组织来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是效法先贤。刚才我给大家看名字的时候告诉大家说，其中讲的都是家族，它不是说一个人的名字，它这一个名字代表一个家族。你像而且这些名字放在一起就会给你带来当时历史的感觉。比方说我跟大家说，我如果在荧幕上打出一个名字，打出一连串名字来，说我不用讲里边的事情，打名字，第一个张自忠、孙立人、薛岳、杨靖宇、赵一曼，你们打出来你们会想到什么？会想到抗日名将，会想到那些抗日的英雄们，就把你的思绪带到那个历史当中去。刚才我们读的这21个祭司的族长还有这些首领们，我刚才在那个经文下面加了注了，他们是100年前就跟着所罗巴伯回归的那些主要的家族。所以一读到这些的时候，就好像读到了一个被掳回归的历史书，读到这个让你想到那个历史，想到这些人的祖先是当初听了神的呼唤回到圣地来的，他们是有传统的，是蒙神纪念的，是那个青史留名的家族，所以这些人也是众人效法的榜样，所以要效法先贤，以家族为代表，有带领，有督导。第三呢，就讲到说有信仰的承传，上帝是中心，有方向，有宣告。我上周去这个若歌教会去带布道会，我到机场一个弟兄来接我，那个弟兄叫什么名字呢？那个弟兄叫孝东，效法的孝，这个毛泽东的东，所以你知道他的名字啥意思了。所以他一跟我说孝东，我说你六十年代生的吧，你六几年生的呀？因为那个时候人最爱叫这样的名字，对吧？所以从这个名字上你能够看出啊文化来。我把刚才我们读的那些，我们其实没有读，我们看到的那些名字当中的一些含义放在荧幕上给大家看。以色列人读他不像我们读是读左边这一列啊，希莱雅这个亚萨利亚等等，我们读到是这个，因为我们不懂希伯来文，不懂他的文化，我们读到这个，他们读到的是右边，是那些名字的含义。他们读到什么？神是王子，神帮助，神唤起，神应许，神是君王。他们读到这些名字都是一些铿锵有力的名字，这些名字像不像一部神学词典啊？好像一个神学词典一样的。当以色列人读到这个的时候，就提醒他们说，我们是一个属神的民族，属神的民族是神的选民，要尊崇独一的真神，而且呢要过以神为本的生命样式。所以这个签名簿，当你看到一系列这样的名字的时候，这签名簿就像一个宣言书，像一个宣言书告诉后人说，要秉承信仰，要继承前辈的信仰，不要偏离正路。所以从立约的名单，我们至少不要看就是些名字，我们有很多属灵的功课可以往下学。我们来看后边啊，我们来看第二大段。第二大段部分呢，就讲到其余的民啊，除了刚才讲的这个那些人，也包括这些祭司、立位人、守门的，还有讲到守门的、歌唱的，尼提宁就是殿役，在殿里做杂役的这些人。那这些人其实是外邦归顺进来的这些人啊。其实当在约书亚征服迦南地的时候，那些畸变人啊，跟就是归顺了以色列人，后来做尼提宁在圣殿当中服侍。啊，讲到这一串的这些事情呢，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是经文当中讲的，是要遵从摩西的律法。请大家注意看第29节，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胄起誓，必遵行摩西借他仆人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 诫命典章律例，典章啊，律例啊，诫命这些事情，我们今天读总纲是诫命，就是摩西十诫。我想问问大家，十诫背得出来吗？马上发个纸条，我们测验一下哈。啊，我们以前在那个神学院读书的时候，老师突然上课说：“起来，把十诫念一遍，把十诫背一遍。”结果我们这些上课的传道人，很多人也背不出来。老师说：“你们这些传道人呢，不如我儿童主日学班上的孩子。”然后倒是小孩子特别单纯啊，背得特别清楚，我们也打出来给大家看啊。首先是独一真神，然后不要拜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然后呢守安息日，然后孝敬父母，然后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然后呢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和妻子等等。这是总纲。在总纲之下呢，还有这个律例啊，还有典章。我们说律例呢，通常是民事部分的，就是着重于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典章呢，就这个律例呢，就是更加专注宗教律，就是仪式应当怎么来做，什么叫仪式上的洁净啊，是人与神的关系等等。所以刚才这么一大段经文呢，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回到主的面前来，要听神的话，要听神的话，然后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跟神再次的来立约，再次的来立约。我想到这个11月11号，刚才我们刚刚过去，不光是感恩节，在之前还过了一个节日，11月11号成了这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的娱乐性的节日。大家知道是什么节啊？光棍，哎，都挺熟悉的哈。有没有买东西啊？啊，那买东西就让马云高兴了啊。其实11月11号这个日子确实是该特别的纪念，不是为了光棍，而是为了神在历史上的作为。400年前1620年，11月11号，有一艘三桅杆的轮船从英国出发，经过66天的海上漂泊，来到了 Massachusetts， 来到了一个港湾，那个港湾叫Princeton， 来到了那儿。然后呢，他把船抛锚，抛在港口，停在那儿，准备上岸。我要告诉你这船的名字，你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这个船的名字是世人都知道的，叫做五月花号。五月花号到了，在那上面有100多位移民，也有几十位清教徒，他们船停在港湾，抛锚在水里，没有着急上岸。他们一群人，41个男子作为所有人的代表，就像今天我们的经文是一批首领作为所有人的代表，他们是41个男子作为所有人的代表，来到了那个拥挤狭窄的船舱里。他们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个契约，写下了一个约，而且写上他们的名字。他们在纸上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加基督教的信仰等等。然后他说什么？我就念红字部分啊，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的立誓签约，立誓签约。这就是美国这片土地上，或者说美国这个海岸上，这海岸线上的第一份政治性契约，非常有名的，在历史上，在政治学上也有名的，叫做五月花号公约，叫 Mayflower Compact。 这个五月花号公约，有人说这个船经历的是一次改变世界的航行，也有人加上一句话说，这个约是一个改变世界的时刻。因为这个约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和基督的信仰，而且是在上帝面前共同签署的。你看他基本上是讲到的这个信仰、自愿、自治、法律，还有这个法规的这些核心概念，这个涵盖了几乎所有美国立国当年的那些基本原则。所以这种核心概念、基本原则都涵盖了。我就读到一个中国出来的一个政治学的学者，一个教授，他到美国来旅游，然后读他的游记，他在旅游的时候，他就到了这个 Massachusetts， 到了这个港湾这儿，他就看着当年签署 the Mayflower Compact 签署这个五月花号公约的那个地方，他发出了一句感慨，他说美国历史啊，应当从五月花号公约签约的那天开始算起，那是真正的美国的开始。从那儿算，美国就四百多年了啊，跟咱们中国的汉朝差不多了啊。这个美国的强大是因为最早来的那批人他有信仰，他是跟上帝立约的约民。而美国今天的没落是因为离开了上帝的约，跟上帝的话越行越远，跟当年的誓约也是渐行渐远了。这是我们今天的人要好好反思的，特别是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基督徒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